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我们今天看的是教理系列第四《圣经》，天主与人相遇的下集。好，所以我们再次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一系列呢，就是使用恒毅月刊编辑的《天主教教理纲要》，他把这个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很厚的呢这些条目呢，在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个 summary， 都有一个重点整理，而这一本呢又再把这重点整理用一个正面论述的一个语句排列来条列列出来，所以呢是一个很符合 summary， 而且呢在编排上我觉得又别有创意，特别帮助理解的一个编排方式，所以我采用这个呢来在其中对教理呢做一个从护教学观点上的一个探讨，来帮助我们在不管你是要拿天主教教理来跟人家解释信仰，还是你自己在读的时候可以怎么跟一些护教的主题有所连结，那让你更好的去解释天主教的信仰，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学习的历程。好，那今天探讨的是圣经，所以呢这边说整个圣经都在谈论基督并在他身上完成，因此呢圣经就是基督以及天主在基督内把自己完全表达出来。好，从这边就看到一件事情哦，我们认为圣经整个的指向是耶稣，圣经有那么多卷，但是里面的中心是在描述耶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因为比方说在犹太人，这个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旧约圣经，因为我们有新约 New Testament， 所以我们会圣经的分类为旧约跟新约，但是在犹太人的话，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墨西亚，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接受有关于耶稣以及他的教会所书写的新约圣经，所以当然咯，为犹太教的人来说，所谓的圣经就是我们讲的旧约而已，他们说 Tanakh 就是所谓的法律书，然后呢先知书，然后还有什么杂集，可能里面包括一些智慧文学，就是我们的旧约。所以既然他本身没有安排耶稣基督在信仰的里面，所以呢他们不会去谈论耶稣基督，也不会让圣经指向基督。但是在天主教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墨西亚是耶稣，所以自然的整本圣经的意义就会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要记得哦，如果有人以为天主教的信仰把圣经指向圣母玛利亚，那这就不对了，或指向教宗，指向某一个圣人圣女，这都不对的，是指向耶稣基督。好，因此圣经就是基督。好，这个意思就是在所谓的因为圣经的主题中心是在谈论基督，所以呢当然哦，整个圣经就可以说它就像基督一样，因为圣经就是要显明基督，所以这是用一个比较象征性的一个语句来去表达说圣经真的让我们看出耶稣基督是谁，以及派遣他的父在圣山父子圣神之下这个共荣中是怎么样行使他的救恩的计划跟行动。所以呢圣经就是基督，圣经就是基督。基督自己呢其实在若望福音里面呢本身就被描述为 the word of God， 是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话语，那基督新教翻译叫是天主的道，上帝的道，都是一样的意思。若望福音第一章你就看到，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天主的话，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在前面讲过，他来世上把天主的面貌，天主真正的本意呢向世人展现了出来，使得我们能认识天主的行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在。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更好的理解了天主这个奥秘，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其实就是天主介绍他自己的一个最终极的表现， 因为什么呢？天主前面前期历史中先透过一些什么先知来传递，后来呢逐步的慢慢透过什么呢，一个王国的形式，有先知，然后有大卫王，到后面呢最后的时期就是自己成为人到人间，就是降生成人，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是谁的最终版本的定案稿，就是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定案已经定了，所以不会再有后面的人去提。所以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整个圣经描述基督，所以基督其实就是可以说圣经真正要呈现的意思。所以在天主在基督内把自己完全表达出来，所以这里在这个护教上，在解释信仰上就会很明显。比方像是有些教派，比方像摩门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们就会认为耶稣之后还有这个先知。那有些的教派呢，他会认为今天也还有先知，比方我们说像旷野协会啊，这个的也有所谓的云先知。比方这样，有些的这个团体他会认为还有所谓的先知继续存在。那不过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那整个呢已经所有公开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完成了，所以我们不会再有新的所谓的先知还要来传递天主自己的公开的启示。但是我这边还是要澄清一下，这意思并不否认说仍然教会内还有所谓先知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其实还是有的哦。因为你要知道先知 prophet prophetess 希腊文它的意思本来指的就是替天主传话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像我现在在节目做这个信仰内容传递，其实我也可以说我正在做先知的工作，因为先知就是传天主的话。当你跟你的朋友分享福音的时候，其实你也就是在做先知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说先知这个字的意义有没有在天主教会内继续有呢？那答案是当然了。所以今天还是有先知的，就是你跟我，你记得吗？我们每个人领洗的时候都领受君王、先知跟司祭，所以你是先知，我是先知，没有错。不过呢，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有没有还有先知在世上，如同像旧约这样一个梅瑟啊，一个厄利亚，然后呢他来传递天主的公开的启示，这个呢就是没有的，我们认为没有了，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那边已经最终定稿完成了，所以不会再添加任何新的连教宗都不能添加新的信仰，圣母也不会加什么新的旧的信仰，你跟我也没办法增加新的跟旧的信仰，都没办法，完全就是同样的信仰呢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只不过会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深刻而已。所以你看已经完全表达出来，好，天主默感了圣经作者，并透过他们而工作，天主才是圣经的作者，所以圣经能正确地报导得救的真理。好，所以你这边看到一个部分是圣经的作者呢，这是谁？这是指人，就是这些书写的，比方马窦福音是马窦呢写的，那比方若望福音若望写的，比方说旧约的这个梅瑟五书，可能我们说梅瑟写的。好，像这样子由人这个作者提笔来去写的，我们相信说这些人他们受到了天主的超自然保护，以至于他们能够正确不误的写下天主所要传达的有关他自己的讯息。这个天主使得人能够正确而无误的书写有关天主讯息的这个注右，这个注右我们称叫默感 inspiration。 所以当我们说默感 inspiration 的时候，特别是指圣经作者在书写圣经这方面的一个神学的用词。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用词，不要很轻易的说诶我默感他默感，其实我们通常比较在中文界我们说 inspiration 默感的时候，特别是指圣经作者的这样这一个领域的事情。好，所以呢天主默感圣经作者，他们能正确的书写圣经。所以呢既然人是身为一个工具来为天主写，所以呢 圣经的作者同时是人，因为人提笔写，对不对？也同时是天主自己，所以圣经的作者是天主，这句话就没有错了。天主才是圣经的作者，了解吗？所以这个就是双作者的概念。我们认为圣经好像耶稣基督他有神性跟人性、完美的在一起一样，圣经也是，他也像这样子，他是天主也是人的工作，是人为作者来书写，也是天主真正的使得人写，所以呢也是人也是天主，非常奥妙的。好，所以圣经既然这样传递天主的话，天主的讯息，那天主本身是不能错误的，他也不能够被欺骗，不能够有所谓的、在真理上逻辑上面的偏误或者是理解的不正确，没办法，因为天主是完全真正的理智的圆满，所以自然而然呢，这样子的话，圣经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确无误的，能报导有关于得救的真理。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教会会认为圣经是一个描述天主真理的书，让我们靠着里面的讯息能够真正的来找到一条路，来使得我们回到天家，我们能活得真正如同天主愿意我们生活的方式一样来生活，就是因为圣经本身的来源在于天主。所以有人说圣经为什么、是不会错误的，它难道不是人的问题吗？那我们都会说最终极而言，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天主，那天主不会被骗，也没办法欺骗，所以里面的内容逻辑而言只能是正确无误。好，我们今天就点到这边，因为我们不是要去谈相关的一些、其他的部分。好，圣经这个既应该是既然，既由圣神写成，理应透过同一圣神的协助去阅读和解释圣经，才能保持其同一性和连贯性。所以这个天主呢，使得作者能够正确书写，我们说这个是默感 inspiration 的意思。那这个默感呢，我们常常都提到圣神，也就是天主呢以圣神来默感作者们来正确无误的书写圣经。所以呢，这个圣经由圣神写成，我们就也能理解了。那因为是圣神写成，所以当我们要去解释跟阅读的时候，我们也要请圣神帮助我们打开心，打开我们的理智，来正确的理解圣经。所以圣神，基督新教翻译圣灵，圣灵是基督徒阅读圣经的导师，这个没有错。所以有人说因为我是新教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寻求圣灵的指引，而你们可能天主教会，你们都认为圣经是靠教宗来指引，而没有祈求圣灵，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因为天主教会本来就认为任何人要理解圣经就要祈求圣神的帮助，因为圣神是圣经默感的默契的真正的老师，所以既然我们要理解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要直接请他帮忙。所以到今天所有天主教的基督徒在读圣经的，他们都会请求圣神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没错，教会有教会的训导能够帮我们呢，在圣神带领下来正确无误的理解圣经的内容，可是你要知道哦，也是因为圣神在领导教会，所以才能够有所谓的教会关于圣经的教导。那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天主教会在圣经，其实圣经的部分天主教会不会用、什么不可错或者是说很严格的决定性的方式来去指示说圣经的经文哪一节要怎么去解，只有非常少的经文有这样子出现在教会历史的这个文件当中，但是大部分九成以上的这个圣经经文呢，没有被教会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做断定跟宣告。所以也就是说，天主教会的基督徒阅读圣经，其实这个自由度是非常非常广的，几乎你只要是真的用正确的方法，你正确的理解圣经的话，这些理论呢，在天主教圣经学的圈子里面呢，都是可以的，也都是有的。所以呢，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因为我刚刚提到教会训导，提到这个教宗，所以好像天主教的基督徒，好像这个九成的圣经理解都不能自己动脑，这是不对的。 每一个人读圣经都可以动脑，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推敲，可以用自己的推测，用自己的已经解经研经，你什么样的读经法都可以，只要它是正确的读经方式，就是说它里面没有错误的逻辑，错误的方法，它真正是寻求的，而且呢考虑的圣经的背景，用正确的方法，那当然这个方式也可以，不过呢你都要寻求圣神来带领。所以今天呢这个意思呢就是非常清楚，天主教会本来就认为而且教导呢是要透过圣灵我们才能理解圣经的统一性以及连贯性。圣经的解释可分为字面和引申，也就是属灵的意义，后者呢又分为寓意、伦理、末世的意义，彼此相互的协调。好，对于圣经的解释的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圣经的解释其实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字面 literally sense， 字面的意义，再来就是由字面的意义引申，这是道明会的神学家圣多马斯阿奎那，他特别坚持就是说所有对圣经的意义的理解呢，首先要建立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这个也是教会天主教会圣经的这个诠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不能说你不去看圣经字义的理解，结果你直接跳去做很美妙的什么呢，有人说灵异解经，还是说你用精神象征法解经，还是你自己就是说你有什么心情你就分享你自己的灵修生活，就用这样子来个人解释圣经，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教会呢也没有要人直接这么做，反而我们是什么，字面的解经是基础，所以对文字功夫的理解呢，在天主教非常正式的圣经解经里面一样的，它会采纳今天的这些正确的科学方法，还有对字义的推敲，也会做很严谨的这个 lexicon 的一个理解，做这个词语汇编方面的汇整，也会对原文圣经去做很多方面的梳理。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再次说，圣经的解释呢由意义字面方面的意义是基础，接着才从这个基础磐石延伸出来的其他三个意义，这三个意义呢可以被归类为属灵意义，所以分为字面跟属灵，也就是你可以说字面意义跟象征意义，那象征又分为三，有寓意、有伦理、有末世。好，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比方什么叫寓意呢，寓意的意思就是比方说旧约出现了一个经文，结果这个经文其实是要到了新约才能够被理解，那有些新约的经文呢也隐藏在旧约的这个暗示里面，所以这个新旧约彼此互相理解互相连接的这样的关系，我们说这个寓意，我们说这个寓意。好，那所以这个寓意的方式使得我们去注意说圣经常常有这样子的，比方旧约有旧的亚当，那保罗也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呢提到耶稣基督是新的亚当的 New Adam，那比方说教父们他们说这个旧约有一个恶蛙，那新约也有一个新的恶蛙呢，是谁呢，圣母玛利亚。那比方很多像这样的事情，旧约有圣城，那新约有圣城，就有耶路撒冷，新有新耶路撒冷等等的，这样彼此新旧约的关系，这个叫寓意。再来伦理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经文里面也有所谓的告诉你人该怎么做人的这方面的讯息，比方有很多这样的讯息啊，比方耶稣有提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等等的，这个当然很明显，马上就想到这个有伦理的意义。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哦，有时候连你非常觉得跟伦理没关的经文也透过里面的仔细推敲也有伦理的意义可以延伸出来。好，末世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的内容呢也向我们展示了有关未来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末世录 Revelation 这部书，这是用犹太人的这个 Apocalypse 所谓的末世文学来书写的一部作品，这样的一个文法文学笔法的一个作品呢，其实教会也认为它里面也有所谓末世的意义，当然你会觉得很明显，毕竟你看那个末世录的时候好像讲到说未来有什么有什么有没有，但是呢同样的就如同伦理的意义有时候也出现在不是很明显的好像在讲伦理的经文中，同样末世的意义其实也出现在各个你觉得不像在讲末世的地方。好，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地方，透过我们真正这个系统性的去了解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到每一个经文它也有属于它的末世的意义。 耶稣基督很多时候都有末世的意义，比方说这个迦拿婚宴里面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基督迦拿婚宴里面一起新郎新娘然后喝酒，有没有，这个也有末世的意义哦，因为耶稣也在最后晚餐提过说不会再喝这新酒直到那一日，所以你去了解这相关也是在指向未来。所以你说啊，他不是只是在迦拿那个地方行奇迹吗？行 semion 希腊文记号吗？结果原来本身也有末世的意义。所以我再次说，这是整本圣经都适用的，了解吗？每一整本圣经的每一个内容里面呢，它都可以有这四层的意义。好，那这四层的意义就会彼此相互协调。这边稍微简单的来提醒一下末世录，虽然我刚刚这样提说末世录有这个末世的意义，不过我这边澄清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会以为说圣经提到未来会有什么，未来会有什么，会直接以为圣经就好像一颗水晶球，还是未来的占卜让我们知道未来的事情。其实圣经的讯息的确可以警惕我们有关未来我们应该要做或避免的这个预先的警告，这可以有，因为你要想任何一个人间的作品当然也可以有他对未来的警告啊。你今天读一本小说，他写啊，非常精彩，也可能让你读了之后就觉得哇，这个警告了我未来要怎么生活。你发现了吗？任何作品，任何启发，任何故事都可以让我们借镜想到未来你该怎么做。那当然圣经也一定是咯，所以没有错，你说圣经是不是里面某些内容说未来会什么呢，这个天上星辰大乱，然后呢失去光明，然后这个星辰下坠，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也在告诉我们末世，好像告诉我们未来世界终有结束的一天，所以我们今天要警醒。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而让你开始去想说好像你要好好的过未来，那我告诉你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圣经的确也会让我们去警醒未来该怎么过。但是请也要记得一件事，圣经有末世的意义，可是我们不是把圣经当成水晶球一样，好像到处在圣，今天有些的教派跟有些团体他们是这样子没错，按照圣经的字义一直尝试去推敲说在西元几几几年的时候会世界末日，在西元几几几年有些教派会是这样子的，比方这个这个摩门啊，然后比方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也有一些团体，他们曾经的创教主呢都有去提过关于末世是什么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甚至会很具体的列出来西元年表，那至今呢都没有发生过。好，那当然没有发生之后他可能就会做不一样的解释这样。好，总而言之呢，圣经本身不是让我们当水晶球，所以天主教会的基督徒他在读圣经解释的时候，他不会过度的在这些讲到未来的部分样子有这种模式的经文，他不会立刻好像很纠结的去详细的去把它解释成对未来的一个好像真正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一个指引跟一个预先的预见，不会，因为即使它有末世的意义没有错，但是也不是让我们如此这般的去不断探讨未来，我们反而认为是说在当下靠着天主的恩宠努力的生活，好好按照天主已经给我们的启示这样子努力的生活，这样子就是可以了。你都已经可以从经文提出很多末世的意义，那不就更能够活在当下好好生活吗？所以这才是重点。不过有时候我们人会软弱，会变得因为看到了一些古灵精怪的未来描述而变得自己的所有焦点都放在古灵精怪的未来推敲，就让自己呢不去读圣经的讯息本身，不去了解耶稣的教导，反而一直花时间去了解是不是未来真的有一颗头会飞在空中，是不是真的有四个活物，一直纠结在这一点，而去忘记了这个背后要告诉我们现在该怎么生活的这个核心讯息。所以见树而不见林也会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不会去刻意让自己掉进推敲这些细节里面，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读经的心态。教会接受或保有旧约46卷，因为耶勒米亚跟哀歌分开，及新约27卷， 并尊之为受天主默感而写的书。这个地方护教就当然有一点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比方说东正教好了，东正教因为跟我们一样旧约是采用七十贤士译本，但是因为七十贤士译本这是一个家族的意思，它是指一个类群都可以被归类为七十贤士译本，所以这个七十贤士译本呢他们所采用的版本呢更多，所以他们的旧约圣经的书卷呢是比天主教会呢再多一些。好，那跟我们比较遥远的就比方像基督新教了，因为他们一些历史因素，那包括说马丁路德自己的认为，好，那后来的这个跟从也就导致了这个圣经只有旧约39卷，当然它的这个排列不会跟今天犹太教 Tanakh 有完全一样，但是内容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天的新教旧约圣经的内容呢跟犹太教的圣经本身呢是一样的，所以这就会出现了所谓的为什么新教的旧约圣经会少了那七卷书，像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护教学上可以提的点，那我们在其他的这个节目中已经有去提过关于这个所谓第二正典 Deuterocanonical， 或者是说有人把它翻说这是次经这样子的，我们天主教不会说这七卷叫做次经，我们从来不用这样的方式讲它。那今天有很多团体把它们称叫次经，那个意思是因为把次的意思变成它是低于其他的经卷，所以它在地位上，它在默感的这个可以说程度上呢是次等的，所以它当然不能当教义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个在天主教会不是这样想哦，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就是采用这样的46卷圣经，所以天主教会2000年历史当中，它就一直呢非常清楚的认为圣经中的这些其他的所谓的七个卷书，它也全部都跟其他经本是等量齐观，没有高低之分的，所以这些经文一样可以作为教义的主要基础，可以的，因为它也是天主默感的，所以我们不会称他们叫次经。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自己要注意，如果你跟基督新教朋友谈的时候，他说马加伯书，马加伯书下，他可能会跟你说这一本是次经，那你听到他这样讲次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因为他预设的立场是这些经文不是跟其他经卷等量齐观，是一个次等的，不能拿来当教义论述的基础，所以是这个前提他才跟你用次经这个词。那你自己既然知道教会一直以来没有这样子看，所以很自然你就要晓得我们就会把它称叫第二正典，或者不要用次经这个词，或者你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不用次经这个字，我们用第二正典这个字。所以这样子很细节的部分就可以让我们看出我们对旧约圣经这七本理解的不同。所以你今天就要知道，至少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新教的这个圣经旧约呢是跟天主教的圣经的旧约来讲呢是少了那几卷书的，所以比较薄的这样。所以呢从这个部分呢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圣经正典的相关历史跟里面的这个情况。好，当然我们其他地方也有去提过它。好，所以天主教会来说，从这个部分你看到全部尊之为天主默感而写的书，所以从来不会说马加伯书是次经，它是这个所谓的经文的权威不高，是次等。没有，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马加伯书跟马窦福音是一样的等级，它跟路加福音是一样的等级，了解吗？它是一样的等级。好，四部福音是以基督为核心，由于涵盖了救主生活及道理的主要见证，所以福音是整部圣经的中心。这个没有说，因为前面讲过圣经的讯息终究是要说明耶稣，那耶稣就是圣经的中心，那当然福音这个描述耶稣基督的这个文体 Gospel 当然也就是圣经的中心了。所以圣经的讯息是什么？不是玛利亚，不是教宗，不是圣人圣女，是耶稣基督，福音中的耶稣基督，这是天主教会一直以来的教导。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源于天主的计划及启示的一体性，旧约准备新约，新约完成旧约，两者互相辉映，这个也是天主教会很特色的一个观点。有些人他会这样子讲，他会说因为今天的神学发展受到了太多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呢变成教会的神学一直往逻辑跟哲学方面的偏离，所以他就不再去重视 旧约背景的重要性，他就不去强调以色列天主、以色列的神，这个所谓的犹太以色列背景这样子的意义跟脉络。其实这说法是误会了，天主教会一直都承认旧约是新约圣经理解不可或缺的书，如果没有旧约圣经，你对新约很多的理解会不正确，会误解，或者你会自己节外生枝哦。而如果你对新约圣经不了解，也在读旧约的时候就会看不到它真正要指的是什么。所以好像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它好像一直在告诉你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广告，他一直在跟你广告，广告有某一个商品，这个商品多么好，一直跟你广告说它的颜色是什么，材质是什么，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你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商品究竟长怎么样，除非你碰到了新约，碰到了商品本身耶稣基督，那这时候才会明白啊，这个广告究竟在写什么。同样的，如果没有这个，同样没有这些广告的话，那突然出现商品，你也很难理解说，诶，这个商品是怎么来的，说明书在哪里。一样，如果我们这样比喻的话，旧约圣经形同对耶稣的广告，耶稣还没登场之前的广告预告相关的细节说明，那这样的话当然咯，新约就一定不能少旧约。那同样的呢，旧约也不能少新约，不然就好像你一直看一个100年的广告，结果实际上那个产品是什么都没有出现，也是一样的。所以要再次理解，天主教会呢，他也非常重视旧约圣经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所以天主教的圣经学者一样要去钻研阿拉美文、希伯来文、圣经相关的语言、近东的语言、古代近东的语言，然后他也要去对圣经的这些实地文化非常了解。所以我必须了解一件事，跟你说一件事情哦，对旧约圣经非常重视。今天有一个运动叫做回根运动，就是所谓的我们来呼吁所有的神学家在探讨圣经的时候要多多注意犹太以色列自己背景之下的这种理解。那我告诉你，这个做法天主教本来就在坚持了，即使他有这样子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比方哲学的帮助之下所做的一些理解，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仍然没有丢掉对旧约这个所谓以色列背景之下的脉络。所以今天你是一个天主教的圣经学者，你说我可不可以去做类似回根运动的人在讲的这样，不断的去看新约圣经的每一个经文跟旧约之间的意义，而且呢透过旧约来理解新约，来做这个诠释。我告诉你，本来就在这样做，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好，这是天主教会自己的立场哦。所以千万就是记得不要有一个想法说哦，因为天主教会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这个引进了这些比方埃及啊、Alexandria 啊这样的一些哲学很重症的这些图书馆资源、希腊文化，那可能你说这个神学就染上了很多希腊的视角，但是我告诉你，这只是它发展的一个部分而已，不是全貌。天主教会的发展全貌一样重视旧约圣经的脉络，所以呢你可以非常放心，而且发现这就是教会自己的立场。好，教会一向尊重圣经，视同基督本身，信徒也从圣经中寻获滋养和规范，因为主的话是信徒照路之明灯。教会尊重圣经，将圣经视为基督自己。你知道吗？圣热洛尼莫 Saint Jerome， 天主教会的一个早期教会的一个圣经学家，他自己就说，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所以为什么天主教的基督徒非常强调每个人都要读圣经，强调每个人要自己不管是在礼仪当中去学习圣经。现在今天大家都普及化，能够看得懂字，我们更该把握机会来去读圣经，自己去读圣经。这个意思不是叫你说自己去读，所以自己去编造里面的意义，不是，而是说自己去读圣经，来真正领会圣经天主要透过此告诉我们的讯息。所以在教会的带领之下，每个天主教的基督徒都应该去熟悉圣经。这真的是一个今天很多已经缺乏了对圣经阅读的一个重视。那你可能觉得很枯燥乏味，因为你觉得这个跟你很遥远，还是说你读旧约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文化史地差太远了。没有关系，有非常多辅助的书可以帮助你，你可以去寻找一本帮助你能够好好读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书来辅助，不用一昧的都要 完全自己干干的看一本圣经，你当然里面看会看不懂，因为你没有那些文化背景知识，当然很多方面会很辛苦。所以你可以去天主教的书店好好的找一本圣经读经相关的辅助的书，甚至你可以买一本圣经词典放在家里帮助你来去读圣经。那你越研究圣经，你会发现，你会越发现圣经真的很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智慧。这个就我觉得你自己去读，帮助你在其中祈祷生活的进步，你就会体会我在说什么。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的话，如果按照勒洛尼莫的讲法的话，形同于不认识耶稣基督哦，这也是很正常的啊。圣经福音里面描写耶稣基督，结果我们对福音不了解，那不就等于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导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怎么说我们跟随他呢？这也是一个很讽刺的，我们变得会说我们了解他，但是好像对他就是不是这么的了解，那甚至误解，那这样子就会很奇怪。好在于天主教会的礼仪，每三年呢，每一天你都参加弥撒的话，或至少你主日天都有参加，你一定就会了解整本圣经的重要篇章脉络。所以天主教的基督徒其实每三年就会去理解一遍整本圣经。所以如果你今年活了30岁，你其实已经圣经轮过10遍了。当然你说那个婴儿时期1岁3岁这可能你不会，但是基本上你每3年你就会去 run 过整本圣经。所以其实天主教会的基督徒，你说有人会说他们都很少读圣经，都不理解圣经，其实这是严重的误会。因为天主教会的弥撒都要读圣经，都要读圣经，还要听有关圣经的正道，每一场弥撒都要。所以你这样累积起来3年，你只要都没有缺席，你一定会带过圣经整本，尤其福音你都会带过，圣经整本的重要讯息你也都会带过。所以呢真的天主教会呢，他可能很多的人，他也许不一见得说每天自己在房间这样子打开经本来研读，不过呢他在礼仪生活当中确实是一直都在读经的哦。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今天的本日家政。天主保佑，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